桑姐，你现在在做什么？
哦，我现在在用 RPyTwo 去做一个最近最新热门的 VCon 室内定位技术的开发。
哇，那你这些室内定位技术是不是一定要也要连到云端去呢？
没错。
那你还记得说我们上次在讲 IoT 的时候，我们谈了哪些东西吗？
有，我记得哦。上次说物联网呢，就像一个陆空军的联合作战一样，不仅是要前端的硬体准备，那我们后端呢，也需要一个强大的云端做一个资料分析。那上次也有提到说，物联网的解决方案要做到连线，甚至是资料分析，或者是业务整个流程的一个整合。
对，上次我们提到就是说，像是在装置的连线的部分的话，我们要顾及到装置的安全性，还有装置连线的稳定性，那也要顾及到就是说装置有不同的一个抑制平台。那针对资料分析的部分，我们更是要重视到就是说你的资料进来的话，你可能要做及时的处理，或者是你要把资料累积起来做一个长时间的一个资料的分析，或者是用机器学习去做演算法的预测，那你要有资料视觉化的一个模型。那针对于企业的一个就是说物联网里头在应用里面，它可能要接到那内部也许是 ERP 系统，它要跟它既有的业务流程做整合，那你要做这个及时通知，甚至是说一些装置 identity 的一些管理跟使用者 identity 的管理的部分。
是，那我记得上次还有提到说微软有推出一个 Azure IoT Suite， 那为什么微软要提出这样子的解决方案呢？
因为我们后来微软在跟企业合作做 IoT 解决方案的时候，其实已经做了好几年，但是我们观察到好几个的一个专案的状况，都看到类似的状况，就是说大家都面对到一个问题。第一个是说你在做这个这样的专案的话，你可能做光是做一个雏形的验证，它可能就要搞到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因为你有太多的硬体要整合，软体要整合。然后再来就是说这个专案设计出来的时候，你可能就是要考虑到它的延展性。你今天从一个地方，你可能一个装置部署在一间大楼、一个大楼到另外大楼的时候，它的量或者装置连线量可能就马上是数倍的成长。
成长，
对。然后刚刚还有提到，就是说，因为它如果说是在企业应用里面的话，你需要结合到企业内部的系统，然后再接这些企业内部系统的话，它因为它各个系统的一个界面不太一样，所以你有很多客制化的事情要做。
对，
那这些都会导致说专案越来越复杂，那成本也越高居不下。所以我也后来在决定说，针对这些我们学习到的经验来做这个物联网解决方案的时候，我们就定了大概三大方向。
嗯，
那三大方向包含到就是说，我们要向到既有的硬体。因为其实现在很多的物联网装置其实都已经部署在不同的环境里面，可能是在企业的，比如说油管的侦测，或它的一些工业应用机台的侦测，那这些都有既有硬体已经部署下去了，所以我们必须要能够支援到这些既有的硬体。那再来的话就是说，针对刚刚提到，就是说因为希望专案的一个建制时间可以快速的缩短，所以我们这个解决方案一定要能够让大家快速的缩短你的整个 total solution 的一个建制期间。那最后一个部分当然就是在物联网的最后精神里面，是你要透过这些物联网拿到的资料去做到更进一步的分析跟使用，甚至说是主动的预测或者是主动的通知。所以我们要能够结合到巨量资料的分析跟整理的后台去做一个把这些巨量资料的一些分析的 insight 给拿出来。给企业对做一个真的一个价值的应用，
没错。那所以听起来，物联网的服务准则就是相容原本企业既有的硬体，然后再做一些支援新的一个标准，然后呢再去一个既有的一个快速的建制能力。
是，
对
对。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像我们在画面上这张图里面，可以看到这是我想在过去这几年来在云端的投资量非常的大，所以我们建制的大量服务在上面。那刚刚像我们提到，就是说物联网的服务的话，就是在中间这一块，就是分析跟就是你可以看到里面有 HD Insight 啊、Machine Learning 啊、资讯处理或 Stream Analytics 的部分。那甚至说我们在物联网解放里面，可能还有一些 Data Warehouse 资料仓储啊，或者搜寻啊，那或者是 NoSQL 的这种一个应用的部分。所以你可以看我们有非常多完整的一个解决方案在这里头。
对啊，这张图看起来有非常多的服务，看得真的是眼花缭乱。那有没有什么更快速的方式可以去做一些选择呢？
对这部分的话，其实我们也了解到，就是说我们的使用者其实会发觉到说这样的服务太非常的多，那就像一个积木一样，就是说它可以组合出非常强大的应用，然后弹性也非常的大，但同时间它有个缺点，就是说大家一开始在组合的时候困难度会比较高，所以我们就决定说，我们就推出一个 IoT Suite 的部分，它的概念就是说，我们先帮大家组好一个范本，所以这个范本里面我们把资料的收集、资料的分析到资料的储存，我们都帮你设计好连接起来。那你可以很快去看到这个范本，然后再去做一个就根据你的需求再去做一些稍微的调整。所以我们就会推出，就是 IoT Suite 部分，你可以看到说在这里面的话，它就是说这 比如说我们在这边有个 LD Suite 的架构图，那它这里面就包含到我们所有刚刚预先帮你整理好的这个方案跟不同的一个元件在这里头。
哦，那么这个 Azure IoT Suite 对于我们的合作伙伴来说有哪些好处跟方便可以应用呢？
其实对我们合作伙伴来讲的话，他除了说他可以享受到快速建制的一个，就是说他可以快速进入他的solution之外，另外因为我们知道物联网它是一个，它也是一个 ecosystem， 所以我们现在也开放就是说有一个 IoT Suite 的一个 certification， 只要认证过的一个合作伙伴，不论他的硬体解决方案或者是软体解决方案，都可以列在我们的解决方案的一个 portal 里头，所以可以看到这边目前已经有 Intel 啊、Raspberry Pi 啊，或者是说像是 TI 德州仪器这边，或者是这些不同的软硬体解决方案上，他们都已经通过我们的审核认证，然后再列到我们的 portal 上面。那这是一个公开的 program， 所以就是说我们有兴趣的合作伙伴，他都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上面来去 做申请，他可以申请这个是这个认证的一个审核。
哦，那到底有哪些硬体跟开发技术可以适用于在我们 IoT 的这个 suite 上面呢？
在硬体跟软体的开发技术上面来讲的话，你可以看到说在我们现在画面上这张表里面，其实我们里面包含到 Raspberry Pi， 然后或者是说 TI 的 CC3200 的一个晶片组，或 Intel 的 Edison， 那或者是 Qualcomm 的或者是说 Qualcomm Dragon Ball 的板子，对，那甚至说 Embed 这种比较小的板子都是在我们资源的范畴里头。那在整个资源作业系统里面的话，像是说 Linux 的像是 Debian，或者是 Raspberry， 或者是 Ubuntu， 那像 Windows， 我自己本身 Windows 的话，像 Windows Desktop， 或者是我们在真的小开发板上面的 IoT Core，那或者是说你针对更小的板子，你可能就是透过 Embed 或者是 TI 的 Atos 的板子的作业系统，都是在我们资源范围里面。那在程式语言的部分的话，我们现在主要是资源就是最普遍的在大家在做这种 PC 板子应用上面的 C 语言或者是 Node.js， 那你可以用比较高阶语言像 Java 或 C# 语言都可以来使用到这。都可以来做我们的开发的一个 language， 对，那在画面上大概有列出，就是它大概支援的这些语言支援的一个作业系统，还有它支援的 protocol。那我们上次有大概提到，这 protocol 我们大概用到 HTTPS 或 MQP 或 MQTT 这几个主要的 protocol。
好，所以听起来这个 IoT Suite 支援的非常多、哦。我们可以从硬体上面的话，我们可以刚刚听到说，我们从 Intel 到 TI、Qualcomm 的开发版也都有支援。那么在平台部分的话，从我们 Open Source 的 Linux 一直到我们自家平台的 Windows 也都是可以使用的。那么呢，再来就是到刚刚说到的开发技术语言上面呢，也有我们的 C 语言、C# 跟 Java 都是可以直接上面做开发的。
是，对，所以。在这一块上面来讲的话，我们希望说提供好预先好的解决方案。那因为物联网的解决方案其实大概有几类，那你大概知道说我们现在是会有哪几类吗？
不知道哎、欸，因为我只知道说 IoT 它的使用情境很多，那么这个 IoT Suite 到底能够去支援哪些解决方案呢？
对，所以在这部分的话，我们现在。根据我们过往经验，其实大部分的物联网专案，其实大概可以分成三大类型。那第一类是远端监控，就是说这是最常见的类型，就是大家会希望说能够下指令到自己的就是说在物联网的装置里头，比如说下指令到你家里的可能是一个冷气机，可以调节它的温度，或者是说你家的 webcam， 对，这是最简单，就是说你需要做远端监控。那或者是在工业情境里面，你会想要知道说你的装置是不是还活着，有没有故障的问题。那第一个部分的话是做预测性维护，也就是这是比较高阶的应用，就是说你可能会希望说知道一下，比如说你今天开的车子是不是某些零件是不是该换，根据你的使用习惯，它是不是该提早做，也许你最近可能开山路比较多，那你可能需要提早去做这些机械对零件更换，所以或者在企业的这种工业试点的应用里面，很多是在做这种比如机台的预测，对，那这种是属于预测性维护。那最后一部分是属于资产管理，就是说你希望能够管制到说你在这些装置上面来讲，它的可能一些规格啊，或者是说它的一些软体特性的韧体的更新，啊，这些都是属于在我们物联网解决方案的范围里头。所以在这部分的话，目前我在整个 IoT Suite 里面，我们现在先推出了云端监控这一部分，然后接下来的话再过几个月会推出预测性维护的部分，然后在之后会推出资产管理的部分。所以在这边的话，其实我大概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说 IoT Suite 的从头到尾的一个建制过程。
好。
所以这边的话，大家可以看到我的画面，就是说我在画面上你可以看到，你如果要建制一个 IoT Suite， 它很单纯，就是说它到我们 IoT 的网就是说 internet web internet 性的网站上面，那你也看到说它有一个网页，就是说你可以去点说 learn about Azure IoT Suite。那你点进去之后呢，你就可以去看到这边有个 IoT Suite 的一个 portal、
嗯、
那你要使用这个 portal 的时候的话，你如果说是没有 Azure account 部分的话、
嗯、
那你可能就是要先到第一步，就是说你要去 create 一个 Azure account， 对，你要先申请一个 Azure account。 那 Azure account 这部分的话，当然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就是说可以开放使用者的一个试用账号，
对，一个试用账号。
那新创公司也有 BizBar program、
嗯，
那另外第二部分的话，如果说你是像我们一样现在已经有在使用 Azure， 我已经有 Azure account 的话，你就可以直接跳到第二步。那第二步的话，你就可以按到这个 Get Start， 然后到Azure IoT Suite 的 Portal。Okay， 那张姐你现在有看到我这个 Portal 上面来讲的话，就是说它是一个，它有一个很清楚的界面，就是它跟你讲说你可以在这边建置就是一个新的 IoT Suite 的专案，或者是说你可以自己用使用到你既有的新的专案。所以假设说我今天是在这边建置一个新的专案的话，我只要在里面去填入，就是说我所需要的一个就是说我需要开我的资料中心要在哪一个地区，
uh-huh.
然后就是我的 solution 的名字，它就可以去做这个建置的动作。对，所以在这边的话，它我现在画面上在 load， 那我现在我现在点进去，所以它现在在 load， 你可以看到说我这边有两个选择，
uh-huh.
第一个是说 predictive maintenance， 但是因为这部分的话，就是说我们还在进行当，我们还在开发当中。
是。
那现在刚刚讲到的就是说远端监控 remote monitoring 的部分，基本上就可以选了。那你到远端监控这一部分的话，你就可以去选择说你现在是你刚才讲你的 solution 名称，比如说我们今天在比如说我们帮 Channel9 去做一个 IoT 的 solution 好了，比如说你的 Channel9 台湾的一个 IoT 专案，对，那你可能在资料中心的部分的话，你可以选择说我们家的亚洲资料中心
放在哪里，
对，那我可以选择说我现在的 Azure 的一个，因为我已经有 Azure 账号，可以用我的 Azure 的 subscription 直接选，然后我只要选完我 subscription 之后，我按一个就是说create solution 的话，它就开始把这整个专案部署建置起来，对，建置到我们 Azure 云端上面。
哦。
对，那这部分的建置大概会需要大概20分钟左右，20分钟到半小时左右，因为它有好几个 server 来，比较需要去好几个服务需要建组装。对，所以我们先看到一个组装好专案。那我这边的话，你可以看到我这边一个组装好专案叫 Herman LTE 为，那我直接我可以直接 launch 它。那 launch 它之后，它其实会直接进到我们的 IoT Suite 的 portal。
嗯。
你可以看到在这个 portal 里面，你也看到第一个是说它里面有地图，也就是说在物联网装置里面的话，它是需要有你可以去显示说你不同装置它部署的位置，然后这边有可能我们每个装置的一个名称，
哦，都可以显示出来，让你去做一个追踪。
对，然后你可以看到说现在就是说它我们有显示说我即时的每个装置会传出来的资料
、嗯，
对，所以在这边有温湿度的资料，这个在绿色的部分是湿度的资料，然后蓝色的部分是温度的资料，所以它你看它这表示动态在呈现，因为我们的虚拟装置会先不断的把资料送进来，
就是即时会把资料送进来，
对，所以你也可以即时看到资料的状态。那因为这时候一开始会帮你回馈大概4到5个虚拟的装置帮你送资料，对，因为让你先有个感觉。对，那另外当然就是说刚刚提到说在 IoT 的解决方案里面，它除了说刚刚讲的就是最简单的是刚刚像我们提到说你要收集到装置回来的资料，这是在处理装置的连线的部分，
对，
然后你刚才讲说资料分析的部分我们要处理到一个即时资料处理，
对，
那你可以对，那在这边有一个就是 alert history， 这边就是属于即时资料处理的部分，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它可以即时的，比如说你可以去设定警戒值，比如这个温度太高了，湿度太高，
然后会告诉你，
对，它马上警示我们，
嗯，
所以你可以在这边的话它的 portal 这边有一个 rule， 你可以去设定说你的规则是要设定成，比如说我现在是规则是说我的规则是湿度大概48，我一个 alert rule， 然后再来就是湿度大概38，温度大概38，我有一个 alert rule。 那在这个 rule 这边的话，其实你可以去比如说你可以把 rule 做一个删除的动作，或者你可以去做一个编辑的动作，所以你可以在这个后台上面去轻易去设定说你装置之间处理的一个即时的，这是即时资料处理的部分，就处理这些即时资料的 rule。那你有如果触发之后的话，它会对应到的 action， 就是说你可以去设定说我今天湿度太高的话我要发一个 alert 的警示，或者是说我今天温度太高的话我要送一个 email 讯息给我自己
提醒自己，
对，所以你可以在这边再去设定你的 action， 对，所以在这个 portal 上面可以做到这件事情。那另外当然就是说在 device 这边的话，它可以去看到就是说你目前有哪些装置是属于在你的装置里头，然后你可以每个装置，比如说你可以看到这边有绿色的部分，它是属于说这装置现在正在运行中， 也就是说我们同时去监控这装置是不是正常的，
是不是正常在运作，
对，是不是正常在运作，然后在这里面可以看到装置的 ID 或者它的制造商名称或者是它的 model 那个它的装置 serial number，
每个装置的详细资料都会呈现在这个上面，
对，每个装置的详细资料都会呈现在这上面。那另外就是说你每个装置的 detail information， 其实说你也可以去比如说你要把这装置给关闭掉，也许这装置故障了，或者是说这装置即将要被拆除，那可以把它 disable 掉，或者可以新增说这个装置的其实说它处理的rule是什么，所以可以在这边都可以，比如说你可以去 add 一个新的rule，然后再去设定这个新的 rule 的一个处理规则，对，所以它这边都有很方便的界面让你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另外就是说，在这里面的话，你也可以就是说去在装置的服务方面，你可以去寻找你的装置，或者说你可以新增装置。所以这边有个 Herman Type A001A， 这就是我自己新增的一个虚拟装置。对，那刚刚提到就是说，我们在 IoT Suite 的时候，其实你可以把你的装置机接上来。那在这边的话就是说我们有一个 SDK 在做这件事情，对，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很简单让你从 portal 就是说你可以有管理网站马上就建置起来，然后去做这样的一个管理动作。
对，所以这个 portal 网站看起来呢，就是我可以先从企业所需要的大方向去组装一个我的 solution， 那我也可以非常客制化看我企业需要哪一些，比如说需要温度多少有一个警示，或者是今天哪里故障之后我的下一步该怎么做，都可以直接在这个网站上面做设定。
对，
对，
对，那你知道说在怎么样再做进一步的客制化吗？对，所以在这一部分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在 IoT Suite 的部分的话，其实因为我们也知道说每家企业的情境或者是说它的装置设备都不太一样，所以我们的 solution 是说 这一部分客制化部分全部都 open source 在 GitHub 上，对，所以你只要到就是说 GitHub 上面去，因为 GitHub 上有非常多 Azure 的 solution， 那跟 IoT 有关的话大概有三大块，一块就是说 Azure IoT SDK， 也就是说刚刚其实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我们有 C 的 SDK 或 C Sharp SDK 或者是 Java 或 Node.js，所以这部分全部都是在我们的 GitHub 上面去有这样 open source 的专案在上面，那大家可以把这些 source code 拿下来，就是根据自己的需求，也许再做一些微调跟修改。对，所以可以看到在这 portal 上面来，可以这些专案目前都很活跃，就是 Web 这边很积极在 maintain 这些专案。比如说你可以看到这个专案其实大概都是大概十二个小时前，
好的，陆续也在新增。
对，都不断在维护跟新增。那这边大概有一些说明文件。所以你只要搜寻就是 Microsoft Azure IoT SDK， 然后搜寻 GitHub
就可以搜寻到这些
东西，对，就可以搜寻 portal。 那这是其中一个重要跟 IoT 有关的 open source 专案。那另外一个 open source 专案的话就是说是 Azure IoT Protocol Gateway。 那 Azure IoT Protocol Gateway 它的用意是说，因为我们在 IoT solution 上面来讲，我们主要是走两个 protocol， 就 HTTPS 跟 MQP。 那在这一块的话就是说，因为有些就我们的客户也许他走的就不是这两，他有自己独家的一个也许 TCP/IP 的连线，或者是他走另外一个产业我常用到的 MQTT。 对，那所以在这边的话，他在连线上面来讲的话，就是说他是透过一个 gateway 的方式来做。对，所以在 gateway 上面呢，他这边还有另外一个专案叫做 Protocol Gateway， 可以把这专案下载下来，那他目前是就是针对 MQTT 的连线他去做这样的一个 sample 的 gateway。 那你可以就是把它下载下来之后再去修改，去来讲说是可能自己做的，对 protocol。 那还有一个客制化的部分是在说刚刚讲到的，我刚刚整个网站上面他们是一个远端监控的专案，所以你可以找到 Azure IoT Remote Monitoring。 那在这个专案里头的话，就是它是我们把刚刚我们在这边展示的这整个网站的 source code 全部都放在这个 GitHub project 里头。对，所以你在这个网站里面，因为你可能要很多是比如说你要放到自己公司的 logo 啊，那你在装置的一些连线，就比如装置的设定，你有自己的一些客制化 的部分要设定的话，这边全部都有 source code， 你可以拿来做自己的客制化跟管理。对，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说你也可以拿到这部分完整 source code， 然后你可以在可能就是说你可以去 replicate 到你的那个 clone 到你自己的一个开发环境里头去，然后去做比较更进一步更完整的一个客制化。对，所以在这整个solution里面，其实你可以不但是说你的建制非常快速，而且整个客制化程度是其实是相当的高。所以刚刚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这边就是有我们的客制化专案嘛，就 IT Pro 跟这个 哦，对，另外就是说，在这个云端专案里面的话，我们刚刚讲到，我们其实它是帮你去建置这些把 UI Angel 上面很多元件组合在一起，
嗯，
对，所以在这边的话，它总共会建置在这个 sample 里面，它总共会建置了有大概有七个不同的一个 solution 在上面，对，那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说你如果到你的 Agile Portal 上面来讲的话，你可能到你的资源群组，那我们建议就是说是用新的 Portal 来看这个专案，因为你可以比较完整看到你现在用到 resource。对，那新的 Portal 跟旧的 Portal 的网址不太一样，新的 Portal 是它的网址是 portal.agile.com 这样子一个网址。
portal.agile.com。
对。所以你到这边来的话，你可以看到我刚刚 create 的一个 solution， 它的资源群组就会是你刚刚的 solution 名字。所以在 solution 名字这边的话，就有 LGLTEUA。那你进来之后，其实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说这边所有的它的摘要，它现在长得从，它会看到，它会有，比如说我们刚刚看到，你们刚刚看到地图。
对。
地图上面的话，它就是用我们的这个 Azure 上面 BigMan 的服务。对。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要资料收集的部分的话，我们需要有一个，就是说 Azure 的一个 IoT Hub。对，所以它 create a IoT hub， 然后另外就是说我们在里头的话，我们会去有我们的这个在里面我们有 document DB， 所以我们有里面有 document DB， 然后我们里面有用到 event hub， 对，因为 event hub， 然后因为里面是有一个我们需要把就是说只要做一些设定储存，所以我们里面有一个 vn 有一个 storage， 对，
储存空间，
对，储存空间。那针对资料处理的部分的话，就是说它我们是用 stream analytics。对，就是它是做即时资料处理的部分。那最后网站的部分的话，就是说我们是用那个就是 Azure App Service， 所以我们去取一个 Web App， 在上面去做一个设定。所以在这边的话，刚刚我们在就是说在网站上按那箭头时，它其实那二十分钟，它就是把这些东西都把你设定好，
建置
起来。对，然后你可以到你的 Azure Portal 上面去看到这些服务的一些应用状况，对，或者是说个别服务去做单个的设定跟微调，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其实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们在 Azure 上面的一个 solution。那你觉得这个 solution 可不可以解决到你现在在做室内定位的一个？
有，我觉得这个 solution 从你刚刚开始介绍，一直到那个 portal 的网页，我觉得它可以非常的符合，就是如果我今天要运用到什么情境的话，我可以自由的去做一个新增跟控管。
对。
对。
那我们下次要讨论的主题是？
哦，下次的话，能不能请你直接实作给我看看呢？就是教我怎么直接运用这个 switch 去达到我要的需求。
嗯，好。那所以我们下次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下次的话，我们会把整个解决方案先跟大家，刚刚今天已经介绍整个解决方案了。那我们下次就针对于说里面的，特别是 IoT Hub 这一块，我们做比较深入的一个介绍，然后还有就是说，又会有开发的部分，跟大家去做一个这部分的开发跟应用介绍。